忧伤沉重的心灵，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。我们需要看见，给我们一束光，一个希望。基督的儿女，当献上自己，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，燃烧一生，点亮黑暗。
一生一义，
宣教士故事，燃亮的一生。
向你问好，亲爱的朋友，燃亮的一生节目播出的时间又到了，我是吴爽，欢迎你。他离开故土，不为远方的风景，只为回应那一句呼召。在中国的土地上，他把医术当作桥梁，把福音种进人心。燃亮的一生今天继续为你播读《钟爱华传》，由吴爽为你播讲。上一集为你讲到钟爱华的好助手美国医生吉斯勒来到清江浦，很快他将迎来自己第一次讲道。你能猜到是在哪里讲道吗？欢迎收听钟爱华传第53集。
他是一位医生，他也是著名布道家葛培里的岳父，他更是一位曾来到中国传扬福音的宣教士，他的名字叫钟爱华。
钟爱华传，燃亮的一生正在为您播出，欢迎收听。
与观看消防队救火完全不同的一次经历是，肯第一次在中国讲道，讲道的地点是在监狱，对象是囚犯。肯曾经听钟医生说过，有一个坐过牢的住院病人说，在他服刑的六年时间里，他和其他六个在监狱服刑的囚犯会经常性的聚集在一起祷告。钟爱华见证了许许多多犯人悔改得救的确凿的经历，他自己也将监狱视为自己事工果实最丰富的场所之一。在这个主日，在犯人们面前，有钟爱华在旁边翻译，肯站在箱子上开始讲道。他说，我非常高兴钟医生给我机会在箱子上讲道，面前的听众越来越多，直到挤满了整个院子。牢房里的犯人很多一瘸一拐地过来，身上的锁链发出响声。肯注意到这里的犯人没有统一的囚服，个个都是衣衫褴褛，有些犯人的伤口用纸覆盖着，有些身上长了疮，每个人的脸都很脏，长着长长的胡须。这些不受欢迎的面孔布满了伤痕，满脸愤世嫉俗的表情，但站在那里的人都一动不动，没有交头接耳，也没有紧张站立，空气中弥漫着死一般的寂静和心灵的饥渴，犯人们似乎要吞吃掉我所说的每一句话。肯杰斯勒知道，拯救了他自己生命的这位耶稣，同样可以拯救中国最臭名昭著的土匪。杰斯勒布道结束后，钟爱华继续讲下去。渐渐的，人们开始有了反应，到最后，所有人都低头跪下，戴着手铐和脚镣跪下去，看上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安静下来之后，钟爱华带领大家祷告，众人跟着重复。肯杰斯无法明白祷告的所有内容，但他说，我可以清楚地感觉到上帝的灵充满了本来阴沉的地方。一天晚上， 正在参加祷告会的钟爱华被人叫了出去，很长时间都没有回来。而吉斯勒夫妇可以看到医院办公室挤满了人。突然间，六个全副武装、身穿黑色制服的警察向医院大门跑去。警察催促着一起追的是一个身穿褐色丝绸衣服的年轻人。警察怀疑医院有人参与了枪支买卖，而枪支买卖在当时是要被处死刑的重罪。医院的职工早已对这个衣着光鲜的陌生人产生了怀疑，向潜伏在医院外面的警察报告了情况。而此人反过来指控说，钟爱华医生卖给他两把枪。警察按照钟爱华提出的要求搜查了这个人，搜出了一封有25个乡下农民签名的感谢信，收信人是仁慈医院院长。信里边说，医院为了保护农民免受土匪侵犯，向他们出售了武器。农民在信中对院长的善举表示感谢，并表示不会滥用这些武器。这个姓金的人被带到警察局，钟爱华也赶到了。他知道此事事关重大，报告了美国领事馆。这是他第一次向领事馆报告，因为这件事有可能引起破坏性的影响。钟爱华估计这个人骗取了农民的信任，让他们先付了钱，说会帮他们买枪，而他自己呢，则随时准备逃跑。可实际情况是，一个被仁慈医院解雇的女护士在向医院实施报复行为，金和他的妻子也都被这个女护士骗了。最后，金在报纸上发表声明，向钟爱华和仁慈医院道歉，并且指责了骗人的护士。当时土匪已经不再像以前那般经常袭击清江浦，人们也不再担心孩子被绑架。前一年盛夏的一个晚上，钟爱华、路德和小克莱在露天的阁楼凉台上睡觉，突然一声枪响划破了医院大院的夜空。弗吉尼亚从下面的窗户探出头来说，爱华，快带孩子们回来。路德懒懒地回了一句，妈，就让我们待在这儿吧，求你了。每一天完成工作的肯·杰斯勒和他外出布道的妻子凯会回到安全又富有亲情的钟爱华的家，他们很快就适应了异国他乡的生活。钟爱华和弗吉尼亚帮了他们很多的忙，他们有一个温馨的家，家里的食物也非常的丰富。肯·吉斯勒本来以为自己来中国后的第一个生日会很无趣，因为那时他们刚刚抵达不久，而且只有妻子知道他的生日。可是吃早餐时，他才发现不单礼物已经预备好，而且还有一封生日派对的邀请函。派对上，吉米叔叔和体弱的索菲婶婶带着所有的宣教士来参加。当时吉米和索菲都已经过了古稀之年，美南长老会批准了他们在清江浦过退休生活的要求。吉斯勒回忆说，当时的热烈气氛让人感觉就像在家一般，弗吉尼亚的关心和体贴，钟爱华的幽默和表达爱的能力都非常的激励我。弗吉尼亚的生活内容包含医院的工作和教导妈咪，除此之外，他会在花园里照顾他的玫瑰和菊花，制作水果罐头。钟爱华从医院下班后常做的事就是在打字机前疯狂地敲打键盘，然后很快又去做其他的事。他们俩做事的效率是惊人的，而且非常奇妙的是，这两个性格都很强势的人可以相处得如此融洽。他们真的很幸福，这对夫妻的关系不是一般的亲密。每当美国那边给宣教站寄来书籍，弗吉尼亚都要做第一个读者，这让杰斯勒夫妇觉得非常有趣。如果弗吉尼亚读后觉得不适合大家读，就会把它烧掉。飘就是被扔掉的书之一，而愤怒的葡萄消失得更快。吉斯勒夫妇很喜欢朗读， 也喜欢星期天晚上的圣经游戏和问答比赛，只是妻子凯有时候会因为背经得分太低而伤心落泪。可这正是朱爱华的孩子们最擅长的。有一次在家庭祷告时间，朱爱华说，我们祷告吧。克莱的话让大家大吃一惊，他用中文讲，我不想祷告，我要吃饭。
活着只为荣耀你名，实在无人能与你相比，你是全然圣洁美丽，公义慈爱惜是全能，却为我这样的罪人舍了自己。不要再为自己而活，主为我死，我愿为他活，献上自己当作活祭，愿做你忠心的仆人，至于我和我家必定是奉耶和华。无法阻挡的圣灵大能，耶稣我尊崇高举你名，无法阻挡的心脉，无法停止的赞美，荣耀颂赞都
除了工作，朱爱华让自己的家人，让助手吉斯勒夫妇尽力地感受着虽在异国仍像在家的温暖。好，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你的收听，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是。